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展开神在全地工作的事业，透过不同的华人牧者、教会的领袖、他们的领受，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今天我们要继续上周四的专访，受访的嘉宾是在印尼长大的林姐妹，目前在印尼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公司服务。今天要来谈谈她所观察到的印尼华人教会目前的处境是什么，特别提到了教会对青年流失现象的回应。面对这些现象，她从年轻人的角度有什么可行的建议和方法？年轻人真正的心声是什么？以下让我们一块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服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印尼华人教会有超过百年的历史，过去也对全球华人教会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过去几十年，因为印尼政府的政策，印尼的华人渐渐失去讲华语的能力。今天我们邀请到在印尼华人教会长大的一位年轻人林清慧姐妹，请她从内部的视角分享她所看到的印尼华人教会当前所面对的挑战与机会。我们也特别会谈到在印尼华人教会中教会对青年流失现象的回应，以及从年轻人的角度，清慧姐妹觉得这些回应中哪些是她觉得抓到重点了，哪些是抓错重点了。这个话题可能不一定是只是针对印尼华人教会，我在各地的华人教会侍奉的时候，其实都听到各地的华人教会都在面对年轻人流失的挣扎，然后也在讨论说如何逆转啊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所以有很多的讨论，但很有趣的是这些讨论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人在讨论就是我这个年纪以上的人我们在讨论年轻人流失了，那我们该怎么办。从你一个不到40岁的这个的角度呢，你觉得今天印尼华人教会面对青年流失的现象，你觉得哪一些是对这就是重点，哪一些是其实你们抓错重点了或者是你有什么从你的角度你的看法。
总共我可以知道一下现在长辈们的一个说法嘛，他们对这个青年流失他们的角度、他们的讨论是什么，主要是你那几个点
各地的处境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我在印尼听到的大概有三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不讲华语了他们对华文化没有认同了所以我们华人教会留不住他们他们都去了讲印尼文的教会或者是没有这个华包袱的教会。那第二个就是认为说年轻人被这个世界给吸引那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太花花绿绿了，世俗主义的思想这个金钱的引诱。那第三个我觉得也听到的是一种自我检讨的声音，就是说华人教会我们大概太过于拘泥于保存我们过去的传统跟我们的形式跟文化，以至于年轻世代他们在华人教会当中好像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形式主义，就是一个维持的一个宗教的形式可是好像在这边找不到一种信仰的活力那我觉得这是比较是一种自我检讨的角度。所以我大概听到这三个，第一个就是语言的断层，第二个就是世界的吸引，第三个就是教会自身的这个形式主义僵化。
其实这三点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它肯定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它肯定也是一个因素因为我前几天刚跟我的那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轻也是华人，但是他不会中文，我有跟他聊过这个话题我说你愿意去华人教会吗他会说 我又不会中文，我为什么要去华人教会？因为在他看来，我不是非要去中文华人教会，我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才能去敬拜神。
对，
所以他会更愿意去一个他听得懂，或者是他让他觉得整个语言或者氛围上面让他更舒服的一个教会。这个我觉得是跟他当代年轻人他的一个怎么说呢？因为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他们会经常推荐年轻人说啊，向往自由啦，向往这个以自我为感受为主，这些都是在网络上面大肆宣扬的东西。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他其实大部分是生活在数码年代，他们以网络信息的接受度是为主的，并不是像我们以前可能是报纸或者是什么是筛选过的一些信息。现在他们充斥着任何的信息都是没有去筛选。所以他们的世界观是更多的是在网络信息这边被塑造被形成的。
嗯，
对，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可能在网络上的一些东西他会吸收的更快，尤其是像我们所谓的向往自由，自我感受的舒服。我觉得有点形成变成是活在自己世界的一个感觉。如果教会刚刚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不会来教会。这个无论是华人教会或是什么教会，我觉得都是会遇到的一个年轻人流失的问题。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基督徒现在的年轻人当成为基督徒，他很多的关系因素都是因为父母信主，所以他才信主，从小被带去主日学。那么我有去读过一些文章，他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父母啊，就是他的在教会的忠诚度或者是他的一个参与服事的程度双方都很高的话，那么孩子他其实很大程度上的会跟着父母去忠实的去教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有一些些因素他会看着他父母怎么去做。但是如果他是自愿来到教会的，就是他像不是说我自己来就是说像这样的就是佛教背景的华人，然后他自己愿意来信主的话，那其实他自己本身他对这个基督徒或者是对基督耶稣对福音的渴望他更大。他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形式，我是一个义务来到这个教会的，因为我从小就接受这样主任学的教义这样子。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他的一个，这个是普遍年轻人我现在观察到，就是他的那个心理承受能力会比较脆弱。
这个是在工作，你说心理
心理承受就是对心理承受能力，就是他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个承受能力，他会比稍微会更脆弱，他会动不动说我不做了，反正我要怎么过得舒服我怎么来，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些年轻人说的话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因为教会并不是说每一天都在讲说一个爱啊，或者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喜乐或者是感觉到很什么，他也是有一些反思的一个征道议题嘛。让我们有一个自我反思灵命的一个议题。然后那时候年轻人可能会感觉到教会有被冒犯到啦，就怎么说冒犯吗？就是说觉得会不舒服，你怎么会被论断或者是被怎么样被批评。我觉得这个方面会让他可能就慢慢离开教会。但是如果你是单指华人教会的话，就是他觉得可能在语言上面会比较那个一点。他不会觉得自己是华人他就应当去华人教会，因为这个已经他跟西方文化他已经融合的一个原因造成了吧，他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华人教会不是首选。
所以我听到的就是说你提到其实是整体的印尼的教会其实都在面对年轻人流失的一个挣扎。当然我们就是撇开说一定是有个别的教会做得很好的。啊，那但是整体来讲好像都在面对这个挣扎。那你的观察就是一方面是网络世界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年轻时代我们受到各样的媒体，我们在网络世界受到各样的媒体言论，我们似乎有一种向往自由然后想要避免任何不舒服感受的这种倾向。所以这是是不是印尼的华人教会啊？只要是印尼的教会大概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那你这让我想到其实网络的影响它又是一个全球性的，所以其实这个现象大概也不会只是印尼教会在面对的。比如说我就想到这个Charles Taylor， 他是加拿大的一位哲学家，很重要的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世俗时代》。 a secular age 哈，那他就认为说，今天的时代的精神其实是源自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提倡一种人人都应该抗拒各种外在的力量，抗拒社会传统，抗拒宗教，抗拒政治的束缚，然后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我，表现自己。那很有意思，就是说他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在这样的一个强调忠于真我的时代当中啊，其实真诚比美善更被称许，一个彻底邪恶里外一致的坏人可能比奉公守法却不断压抑自己欲望的平凡人更被大家所追捧。好，那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像
是吧，因为是追求真实是吗？
对对，他是说好像在今天这个时代，只要你敢爱敢恨敢说敢做，就有机会红，就有机会出头啊。那这好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精神。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因为之前也是一段时间其实在大肆宣扬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他们其实慢慢的他会融入到一个年轻人的心里，他会不自主的他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言论，因为他觉得这样子他心里舒服，我绝对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其实现在我也是因为网络的发达，导致现在线上其实很多也是我们说那种传福音啊，也是通过线上传福音，然后教会征道他也是通过啊网络，其实很多程度上年轻人，而且现在什么都要讲求那个便捷快捷，怎么方便怎么来这种说法，所以他们可能不觉得我去教会它是一个必要的事情，因为我只要去听到，这可能就比较浅显的一个想法，就是反正我只要去听真道，我就算是有去敬拜神，他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去上网看个真道，我去参加一场网上的一个敬拜，我就觉得够了。他其实但是那个氛围跟现场它是不一样的。
其实今天的年轻人会这样想，不能只是说是那一代人在面对的挑战，我们应该问是谁塑造了这个环境使他们这样想。很多时候是上一代，是我这一代跟我们的上一代，我们怎么教育孩子，我们喂给他们什么，其实某种程度也塑造了他们今日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在探讨的并不是哪一代人他的这个这一代人的独特的问题，而是其实是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啊。其实我们都无形当中，
他因为年轻人更接触、更直接的接触到的就是他自己父母嘛，父母这一代他是怎么去看待他自己的一个基督徒生命，他是怎么去看待他的一个教会敬拜的一个程度，他的一个忠诚程度，
是
他会去学一个。天天去教会天天服侍的人，他的孩子都不一定会完全跟着他去做同样的事情，那何况更不去的。
我觉得这个现象我们并不是只是说啊是某一代人的问题，而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代人都需要扪心自问，在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当中啊，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是什么。
其实我是想到说，其实不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本身他有没有给年轻人机会去参加教会的服侍，因为服侍本身他会推动年轻人去参加教会活动啦、或者是去跟来，他爱不爱主，我们稍后再做讨论。但是他来教会这个事情本身，他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他只是来敬拜神就回去呢，还是说他在教会他有服侍的心？因为他会，我觉得服侍他也是一个契机，也让他能够也更殷勤的来教会。因为在服侍期间他会听到很多那种弟兄姐妹们对他的一些关怀啊，要么就是福音上面的一个理解，他会有更深入的理解通过这个服侍。但是我不知道现在的一个教会他是怎么看待年轻人服侍这个事情，他会不会给年轻人这个机会、还是他觉得年轻人太过年轻不懂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他会参加服侍，但是他参与服侍的程度有多深，有多深入吧，我觉得还是只是表面上的是以接那些会众啊过来的时候给他们嘘寒问暖、这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服侍呢，还是说他更深入的一个更全程的一个参与服侍吧。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意思就是说到底年轻人的侍奉只是去做被交代要做的事情，还是他们真的被邀请参与在包括策划构想、 一些更深层次的侍奉里面。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在做策划的时候，你肯定会想到说这会众怎么想，会众想要的是什么，他会从这一方面自己去有一个反思。
嗯嗯，
对，而且而不只是就是这样子的话，他其实会你关注到他自己的一个灵命的一个增长。我觉得不是，就不要单纯只是做一个形式上面的一个服侍。
嗯，对对，就不是只是说哦，这里有一个事情交给你做，然后就是年轻人有侍奉了。其实这样的侍奉可能对年轻人来讲会觉得说，那我还宁可不要。
对对，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他也更渴望一个认同感，哎，不是认同感，怎么说呢？一个成就感吗？我可以说是，就是会做好一个事情的一个成就感。
嗯、
对，他不会害怕问题、
嗯，
但是他就怕你没给他机会。
啊，是是，其实这个我自己都要常常提醒的、啊，因为因为在华福中心里面，我们其实也有不同年龄的同工。那很多时候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
嗯嗯嗯、
坦白讲，有时候我会自己都把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想好，然后就想说，那就交给年轻同工来执行。但是当我常常发现，其实年轻同工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的，他们可能不觉得董牧师你的这个解法是好的解法。好，所以如果我没有创造一个空间，或者没有询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会做。可是可能就是把事情做完的那种做。可是当他们被赋予一个空间是你们也可以想想有什么其他的解法。我觉得他们的动力其实往往是更强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因素，为什么教会有时候有一些教会他会，我们说怎么说，就是会众人数越来越少的原因，或者是他会跟着时代发展的原因。但是也是看年轻人的参与程度有多深、
嗯、
有多少。
嗯嗯，
可能会有多少影响，
然后也在于我们给年轻人多大的空间来参与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
对对对对，不然的话年轻人做起事来束手束脚的。
是是是 是, 是可以理解。
嗯
呀，我们刚才聊到的比较是现在跟过去。
嗯，
过去因为整个印尼政策的关系，所以印尼的华人教会即便仍旧保有华人这两个名字在自己的教会的身份认同里面，可是可能华语越来越少，很多华语的事工也逐渐的凋零。那很多印尼的长辈其实也都蛮感叹的，就是华语事工的凋零。那近期我也听到蛮多的讨论，就是说如何重新的发展，不是要放弃既有的印尼文的事工，而是看到说其实第一个还是有很广大的华社啊，华人的这个社群是讲华语的，特别是长辈在印尼本地。那另外一个是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中国大陆来的工作者也来到印尼。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机会。所以最近的印尼教会也有许多在重新讨论说如何重新的启动发展华语的事工。那我很好奇，就是对一个比较年轻一代的你来讲，你对这样的讨论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这是有机会重新启动的呢？有需要吗？有必要吗？还是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他是有机会的，因为他本身像我们刚才说的，他现在中文华语他本身越来越受到重视，也有更多的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内去留学，无论是国内还是台湾或者是香港这些讲中文，或者是新加坡，他都更愿意去把孩子送到过去，所以他其实在某个程度上他对中文的重视程度他是越来越高了。那么通过这个语言上面他会了，然后他会他本身就是基督徒的话，他会更愿意去协助做这个华语的事工。那其实我本身他也是一个例子，因为我本身他会中文，所以我会更愿意去跟中文有关的一个故事里面去投身。
嗯嗯，
对对，我觉得他是一个机，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只是说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语言问题，语言的断层问题，它虽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
嗯嗯。那你有什么想法跟建议吗？哦，我们先说，我们就天马行空，我们就是来就是想想，就说那从你的角度啊，或从你这样背景的角度，你会对于印尼的华人教会重新启动华语事工，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提醒吗？
我其实有想过说，因为其实现在国内那边可能在国内那边其实很多基督徒还是在 但是我想说可我们能不能说有一个增加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活动或者是工作，就国内的或者是彼此交流，或者不一定是国内，因为是台湾啦、啊、他一些讲中文的一些地区啊或者是国家、我们就会有一个增强的一个交流，并不是说只是线上的一个交流，因为年轻人喜欢活动，喜欢举办一些活动、我们并不是说他是娱乐活动啊，但是年轻人对活动他是很、他会更感兴趣。对，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方面更加增加一点更加年轻化的或者是更加彼此交流的一个活动，它可能会激起年轻人的一个对华语施工的欲望，尤其是对于会中文的一些基督徒来说。
是。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想法的一个、对，因为我之前从国内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说那边的教会其实是需要多看看外面的教会现在教会是如何发展的，因为他们那边比较可能一些原因就比较封闭。
我蛮欣赏清慧你的这个想法的，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跳到做法，就是我要怎么做把这个事工给做起来。可是你的这个建议我觉得拉高一个层次，是我们要先看到各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的眼界要先被打开就好像在我觉得每一个文化处境地区都有我们的限制我们的经验就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在印尼可能大家想到华文施工想到的是长辈施工，那这个是不无可厚非的，因为在印尼的处境当中的确大部分的华文施工都是长辈，因为那是在这个印尼这个国家禁止华文之前他们就已经熟悉华语的。可是华文事工是不是真的都就一定等同于长辈事工，其实当我们去看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香港不同地方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不是的有很多的华文事工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或许是我们先需要看见以至于我们对于当眼前有不一样的想象的空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在思考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才不会陷入到一种因为贫乏的想象力，我们只是想要去恢复以前的事工，而忽略了步步上帝呼召我们在每一个时代回应他，上帝是做新事的上帝每一代上帝都在做新事。
对，我觉得这个和我们华人的教会它其实也是需要串联起来的，而不是单独个体的存在而断联在外界的一个各个教会，不然的话他会找不到，可能看不到自己的一个软弱吧，或者是一个问题所在吧。彼此借鉴
呀。那清慧，关于整个印尼的华人教会，或者是青年的事工，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补充的。
我觉得还是要让整个华人教会或者是整个教会来说，还是要让对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去参与服事，而是更深入的服事，我觉得这个能激起他们对华人对来教会的一个欲望或者一个热情。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比最有效或者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是，就是给年轻人机会有更深度的参与。
对对对，因为他本身有参与感，他有一个责任感，他就不会做一个表面基督徒。对，因为离开教会本身的原因，他对这个教会他没有归属感，他没有他参与感，他会觉得离开教会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对，他如果有责任在的话，他其实会他其实年轻人说脆弱他也不脆弱，他会想办法给你解决任何所有的问题，但是看这个长辈的信任度有多高。
是，这很好的观点。就是我们会这个说某一群人是怎么样，其实或许只是从我们的定义，但是未必那是真正的状况，只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因为我们现在也要跟着世界发展的话，就是还是要给年轻人机会跟你看，以他们的方式来看的话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对，
是的，其实我非常期待，而且我这次在印尼服事走了五个城市之后，也看到其实在各地的华人教会当中都看到星星之火似乎在冒起那似乎虽然 整体的环境好像还是困难的，但是已经看到有不同的教会群体在成全年轻世代，然后也开始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征兆，很好的一个开头。对，
那最后我想问金辉一个问题是，其实在教会我们都所有基督徒我们都不会否认，其实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我们刚刚谈的虽然很多好像印尼人的身份认同，华人的身份认同，但我们都大概最后都会知道说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情，是基督耶稣才是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那你认为福音是什么，又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突破身份认同的这种困境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比较大了，因为这个福音本身它可以从世俗的观点来说，它就是希望，它就是爱，它就是和平。但是我们觉得基督徒来说，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它就是福音，因为它牺牲自己，死里复活，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灭亡。它这本身这个议题它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作为年轻人来说，可能对学习圣经研究不是很深的话，他其实只会浅显的来说，我信耶稣，我的生活会更好。因为我们听到太多的见证，说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信了主之后，我的生活更好，我的经济更好，我的人际关系更好，我的怎么样更好，什么都更好。但是他忽略了说，我信耶稣，我也会遇到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也福音它本身它就是一个讲耶稣，所以我们要去接受所有在耶稣所传讲的一些话，我们都要去接受，而不是去片面的去接受一个好的部分，我们愿意去相信的部分，
是或者我们认为好的部分。因为耶稣也说，这个凡跟随他的也会面对到逼迫，也会面对到苦难。再次谢谢清慧让我们有机会听到这个印尼40岁以下这一代他们怎么看华人教会，以及他们怎么去看华人教会的未来谢谢你。
谢谢董牧。
上帝呼召你的地方，就是你最大的喜悦和这世界最大的饥渴相遇之处。在喜乐与需要的交叉点，上帝把你的恩赐放在世界的缺口里。呼召不是自我实现，而是恩赐的奉献。不代表没有痛苦，而是在付代价时仍然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喜悦你的服事，忠心于神给你的呼召。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喜悦你的服事，忠于神给你的呼召，这是我们每一位神的工人一生的使命，让我们一起努力。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中的心灵。